六十一面，看第三行。那么底下这一段呢，是介绍造书的人啊，就是做注解的这个人。是太原府大从佛寺沙门陈观书。那么向下抄里面这一段文呢，就是解释这个题目啊，叫人体。这个赤这一个字是皇帝的圣旨啊。那么加上这个字，我们就晓得这个注解是奉皇帝命令啊而做的。这才加上这个字。太原府大从佛寺，这个就是清凉大师当年住席的道场。唐朝起源于太原啊，这是讲的这个高祖啊。高祖在过去啊，就是太原节度使啊，以后这个起兵呢，平定了群雄，推翻了隋朝啊，那么这个才建立了这个唐朝的政权啊。那么所以太原呢是他的发源地啊。中国的古人啊，对于说故土啊，都有这个报恩之德。那么为了报这个地之恩，所以这个唐朝政权建立之初啊，就建了五个寺啊，这作为纪念的。那么这五个寺都叫做太原寺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，是太原府啊，它不是太原寺，是从佛寺啊。那么太原寺怎么会变成从佛寺呢？那么这是武则天做了皇帝，他把这个西太原寺改了名称，改做从佛寺。所以从佛寺就是五个太原寺里面，它有东西南北中央啊，这个是西太原寺啊，就改成了啊从佛寺。此地这个注解有一段呢，说这个寺之来源，这一段呢很重要啊，就在六十一面倒数第三行啊，最后一句啊，此名为寺者啊，这个佛教的道场为什么称作寺？这段历史啊，一定要搞清楚。其自摩腾出来汉国， 同住宾客全知鸿儒，后见伽蓝标明白马得四名也。啊，这一段希望我们同学们都要把它记住。啊，这是历史。啊，这个佛道场为什么叫做寺？啊，这个寺是怎么来的？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。那么这个话呢，要说到汉朝时候，啊，就是后汉明帝永平十年，啊，我们中国派出去的特使到这个印度啊，去聘请这高僧大德到我们中国来弘法，啊，这是第一次。那么我们的特使团呢，到了西域就遇到这两位大德，啊，并没有到印度，到西域，就到现在的新疆，啊，那个时候新疆还是外国，不是中国，啊，就遇到诸法兰、摩腾呢这两位尊者，啊，他们两位啊都是印度人，啊，是印度啊。在这个拿现在来讲呢，就是伊朗、阿富汗呢，这个新疆这一带呀，弘法，啊，我们这个中国特使团呢遇到他们了，啊，那么这要谈得很投机，就请他们两位啊到中国来，啊，那么这两位尊者啊也很发心，啊，就随着我们的这个使节到中国来。所以说初来汉国，那是汉朝啊。那么他们到中国来是我们国家的宾客啊，国宾啊，接受国家的招待，啊，所以全知鸿儒啊，全是方便啊，知就是暂时住宿在鸿儒寺啊，鸿儒寺不是庙啊，现在我们一看到寺就是以为是庙了啊，这不是庙啊，鸿儒寺啊要用现代化来说呢，就是外交部啊，就是外交部，由外交部啊来接待他们啊，所以鸿儒寺这个寺是政府机关的名称啊，这个机关呢是直接属于皇帝管辖的啊，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政治制度啊，直接属于总统管辖的啊，现在总统府底下有几个局，那这个寺就相当于局，相当于现在总统府的局啊。那么这个寺里面的长官呢称为钦啊，所以皇帝下面呢直接管辖的这个机关呢有九个，这九个都叫做寺啊，鸿儒寺是管外交啊，鸿儒寺钦呢就是外交部长啊，所以是由外交部啊来接待。那么没有多久啊，这两位尊者与我们中国朝野可以说处得非常的融洽啊，朝野对于这两位尊者都非常尊敬，希望他们长期留下来啊，留在中国。这个长期留在中国，那当然不能常住在外交部，这个不成话的啊，于是乎啊，另外给他设立一个办事的机关，这个机关呢，等级跟这个寺平行，啊，也是属于皇帝下面，我们今天讲一级单位，啊，就直接归皇帝管的。那么这个单位的名称呢， 也跟皇帝下面这九个寺的名称相同啊。于是乎皇帝下面一级单位啊增加了一个，就变成十个寺啊。这一个寺称之为白马寺啊，称为白马寺，就是现在的洛阳白马寺啊。那个时候首都在洛阳啊，后汉的首都在洛阳啊。那么现在这个是时代啊改变了啊，政治形态啊也改变了啊。现在这个政府机关里都没有称作寺的了啊，但是佛教这个寺呢，一直源到今天还用这个老名称啊。这个老名称呢，如果不懂得历史的人来说，就把这个名称会错了意思啊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佛寺是政府办事的机关，不是庙啊。现在一听说寺，那就是庙，我们观念上马上那是个庙啊，那是鬼神住的地方，这是，这个糟糕了，这是啊，这个糟糕了。如果佛教在今天传到中国来，决定不用这个名称了啊。所以这个名称呢，被许许多多人所误会，我觉得这个名称有重新改的必要啊，才能够把佛教本来的面目恢复啊。这个确确实实是如此的啊。佛教呢，我们一再给诸位同修提醒过，是佛陀的教育啊，所以它不是宗教。我们要把它看成宗教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。它要是宗教，说老实话很不容易啊被中国人所接纳啊。诸位要是读过中国古代的历史，你就晓得中国古人呢没有宗教的观念啊，对宗教看得非常之薄啊，不尊重啊。孔老夫子教学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啊。你想想看，这样的态度怎么能接纳宗教呢啊。我们晓得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啊，基督教啊唐朝时候传到中国来啊，大唐景教碑啊，那个景教就是基督教啊，传到中国来，不，没办法，没办法传这个弘扬啊啊。那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愿意信宗教啊，不大愿意这个宗教，在对中国人来讲是很困难的事情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教为什么到中国来立刻被中国人欢迎接纳啊，而且发扬广大，那就是佛教是教育，跟孔老夫子的教育性质完全相同啊。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有儒家的教育，道家的教育啊，这是被社会大众所尊重的啊。那么佛的教育来了之后呢，无论在思想上啊，在这个修养德行上呢，可以说是与儒道啊都能够相辅相成啊，而且比儒道讲的还要精辟，这我们中国人喜欢了，欢迎了啊。所以特别政府啊给他成立一个机关啊，建立啊这个机构啊。这个机构实在讲，如果拿今天的话来说，这个机构必定是这样翻：佛陀教育部，一定是这个佛陀教育部啊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中国就有两个教育部了啊。一个是归宰相管的啊，宰相下面有六部啊。第一个是礼部， 礼部就是相当于现在教育部啊，这是讲一般教育啊，是为国家了培养人才，所以开阔取士的啊，选拔这个啊，我们今天来讲的是吧，这个社会的公务人员，专门培养这种人才。那么其次呢，就是佛陀教育部啊，佛陀教育部呢，不是替国家培养干部的啊，不是替国家了培养这个公务员的啊，拿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社会教育啊，就他这个教育的范围啊，比礼部要大得太多了。上从帝王，下至庶民，啊，由于皇帝提倡嘛，两个教育部，一个是皇帝管的，一个是宰相管的，那宰相总不如皇帝吧，啊，所以皇帝自己亲自推行这个教育，这个教育很快就普遍到全国了，啊，上行下效，啊。比儒家这个教育啊，礼部的教育啊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大家要把这个根本认识清楚啊，四是这么来的啊。这个当年的白马寺啊，就是佛陀教育啊。那么他的业务，当然最重要的是翻译经典。从事译经的工作啊，讲经教学，他做的是这个工作啊，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事完全不相同啊，所以现在佛教传了3000年。今年按我们中国人的算法，是佛陀灭后啊3019年啊，3019年。那么佛教呢，是佛灭度1000年之后啊传到中国来的啊。永平10年呢是公元67年，今年是公元1989年。所以传到中国来已经有1900多年啊。那么在晚近啊，佛教变质了，变成宗教了啊。所以今天说佛教是宗教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普遍去看看佛教，的确是宗教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，今天在整个世界，佛教实在讲呢，有4种不同的形态存在我们这个社会啊。最普遍的就是宗教，佛教已经变成宗教了啊，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幸啊，诸位要知道。你要是用宗教的方法来学佛，你没有办法超越三界啊，世界任何一个宗教有能力超越三界，有能力了生死脱轮回，佛就不会到这个世间来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们大家可以做得到，他来干什么？没有意义了，是大家有这个问题，希望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办法啊，所以宗教学术都不能够解决问题，佛才出现于世。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，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所以我们要想真正解决问题，必须要明了啊，不能用啊这个宗教的心态啊来修复啊。第二种形式呢，就是佛教变成学术了啊，把这个经典当作世间一门学问来研究，这个也很糟糕，越研究越糟糕啊，这个是错误了啊。今天一般讲的很时髦啊，佛经哲学啊，唯识哲学、般若哲学啊、华严哲学，都把它变成学术去研究了，这都不是真正的佛教。第三种形态那是非常非常不幸的，变成邪教了啊。这个邪教说老实话了，欺骗众生啊，拿着这个佛教的这个旗号啊，欺骗一切众生啊，都是一天到晚都讲的是见神见鬼啊，这妖魔鬼怪的啊，搞这一套啊。那么第四种啊，我们讲真正传统的佛教，佛陀教育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修学的啊。那么这些是普通常识，必须要知道啊，我们自己这一生的修学才至不至于啊把路子走错了。下面呢讲沙门啊，城关啊，沙门是梵语音译过来的，大师在名号上用这两个字是非常的谦虚啊，非常谦虚。沙门这两个字简单的解释啊，在62面第一行啊，最后一句，此云勤习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勤习的意思啊，所谓是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啊，沙门是这个意思啊。可见的沙门是一个人在学习的地位上啊，学习的地位啊。是经云细心大本源啊，这是42章经上所讲的啊，故号为沙门啊，这个也是勤习比较更精一步的意思啊。习心，心是妄心呐、啊，本源就是真如本性啊。这句话说的非常之好，把我们佛法修学的目标啊，这个方法都说出来了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通达本源啊，本源就是真如本性啊。怎样才能够通达真如本性呢？一定要把你的妄想执着卸掉啊。佛在华严呢，这是华严经啊，出现品里面给我们说过，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这是佛说的，一切众生跟佛完全平等，完全是一样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变成不一样了， 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佛把这个病根一句话给我们道破：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佛这是一句话说破了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够明心见性？为什么不能够将如来智慧德相现前？这个病根呢，就是我们有妄想，有执着，这个东西麻烦了啊！所以习心呢，就是习心里面的妄想执着啊，那你这个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就现前了啊。所以这个五个字啊，方法、目标啊，都给我们说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叫啥呢？换一句话说，沙门是学佛人通称，这个里面不分在家出家，是通称啊。那么在印度啊，不仅仅是佛教啊，这个学佛的人称沙门啊。我们晓得印度是这个世界上啊宗教之国啊，在古时候的印度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他们的宗教就有70种之多啊，经上常讲啊，96种外道啊，那是说那个比较上具有规模、大规模的，那小的就更多啊，所以的确它是宗教之国啊，所有这些宗教徒啊都称沙门。所以佛当时啊，学佛的人在那个时候也称沙门。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这个沙门呢，就是佛弟子的专称了。啊，这个其他宗教在中国不称沙门，啊，所以沙门变成佛弟子的专称。啊，那么这是很谦虚、很客气的话。这个底下接着一句说：然有圣意，世俗世道悟道之意，如十轮经啊，像十轮经上讲的啊，这讲沙门呢，这学佛的人呢，学佛的人你看看，写这个注解的人，唐朝人写的，引用十轮经，十轮经是佛说的。佛在世的时候，佛的弟子很多，也是良莠不齐啊。有好的弟子，也有坏的弟子啊。所以佛才讲啊，这个沙门里头有4种啊。第一种呢，圣意。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！什么人称为圣意沙门呢？证了阿罗汉果以上的啊，阿罗汉菩萨，这是圣意啊！啊，世俗沙门啊，那就差一些了，就是我们一般的世俗的了啊，这个是一对啊，也就是。一个是圣人的，一个是凡夫啊，凡圣的差别啊。另外一对呢，就是世道跟悟道啊，世是世心啊，持戒修定，依教奉行的弟子，这是世道啊。啊，反过来看呢，啊， 这个心里面呢贪嗔痴慢。破戒，毁坏佛法的，这叫悟道沙门。这些弟子佛在世的时候就有，所以佛教当年是那么大的一个团体，里面真是这个善人恶人也是通通都有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要想的，一定呢要明理，要守法，要依教修行。修行有次第，有圆融。华严是一尘究竟了义，因此这个叫是圆教，不但是圆，而且是顿教，圆顿大法。佛在经上说，一切众生呢大别了，可以分为三大类。佛经里的术语叫三聚，聚就是聚会的聚，三聚。这个第一个种，第一大类呢，叫镇定聚，这个是一类。什么叫做镇定聚呢？他这种人修行呢，决定正果，这叫镇定聚，决定是有成就的。第二一类呀，叫邪定聚，他也很用功，他也很认真的修行，但是说他理论方法错了，虽然认真努力修学，他不能正果，成不了圣果，所以这一类呀，就叫做邪定聚，他所依据的理论方法有错误，说实在话，他也根据佛的经典呢，虽然依据佛的经典呢，没有真正懂得经里面的意思，所以开经偈里头一句话很要紧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几个人能知道如来的真实义呢？这个难啊。所以去解了经义，这个修行是困难的，是不容易。所以这个自古以来修学一定要亲近凝思，道理在此地。你说莫难问师父解胸经，那是小乘经啊，那是学佛入门的经啊。我们不能够小看了它。那么第三一类呢，叫不定聚。不定聚的人啊，那就看他的缘分了。他要遇到那个镇定聚的，他就变成镇定聚了；他要遇到邪定聚，他就变成邪定聚了。他这个心情不定，这就看缘分了。所以佛菩萨也很感叹地说， 啊，特别是讲末法了，是亿万人修道啊，难得有一两个成就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。啊，可是我们也听到古大德常讲啊，这个净土法门是万修万人去啊。那这两个话好像冲突了，抵触了啊！其实不抵触。那个万修万人去是指什么？指老实念佛，他就决定成就了啊。那不能成就呢？换一句话说，不老实嘛。我遇到不少的人呢，来给我讲，我就老实念佛了，我就回他，我说你不老实。他说怎么呢？我说你要老实还来问我，你到我面前来还表达我老实念佛了，你这个就不老实。他不会成功的。我过去常常提起这个地贤老法师有一个徒弟啊，就是谭旭老和尚常常讲的。那个老和尚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跟他说了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你就继续再念，你一直念下去自然有好处。他了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三年，站着往生了，那个人才叫老实念佛啊！他念了三年，从来也没有跟人说我老实啊，他没有说过这个话啊。说我老实已经就不老实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心里头还有妄念，哪里会老实啊？啊，什么叫妄念呢？除了阿弥陀佛，所有一切念头通通叫妄念。你还想东想西，啊，想这个想那个，那哪里叫老实呢？啊，所以诸位要记住，老实不容易啊！啊，老实人没有一个不做佛的，他这一生就成佛。啊，再给诸位说，老实人不要来听经了，一到这来听经就不老实啊。老实人也不要跑寺庙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一句阿弥陀佛没有第二个念头吗？这才叫老实啊！可见的老实不容易啊，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老实的啊！那个万修万人去就是指老实人啊，那所以说的没错嘛啊，哪一个老实哪一个就往生了，往生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学也学不来呀。你说好，我学老实，我明天不来听经了，我就念佛了。他因为念佛还在打妄想，还是不老实。这个难呢，实在是太难太难了。啊，太难了。所以这个经讲给谁听的呢？讲给不老实的人听的，老实的人就不要听了。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明了。啊，那么千万不要悟道啊！啊，不要这个悟是染污啊！染污里面最大的就是名利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，引起你这个根本的烦恼啊，贪嗔痴慢啊，你还会有内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啊，还有这个会现， 外面还会受外面境界的诱惑，这个就是染污了我们自己的清净心。自知二字，这个二字就是成观，是清凉大师的发明。在古时候，在礼节上，这名字不能够连起来练的，避讳，所以用上承下观，要这个念法。现在呢，不讲究这些了。如果现在这个念法，人类觉得奇奇怪怪的，怎么又上又下？是，这人也搞糊涂了。这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不相同，我们要知道。所以这个就是苏主名言，所以他不用这两个字，次之二字，这是恭敬。他没有在这个文字上没有写啊，成观即宿主名也，他不用这个写法啊，这个就是恭敬啊，避讳啊，这个是清凉啊，是宗密的师父啊，对于师父的名不敢称啊，不敢称。立九宗盛世，为七地门师，赐号清凉，如碑广书啊，碑记就是传记一样，传记刻在碑上的啊。那么清凉大师啊，他的寿命长，他活了100多岁啊，他一生呢曾经经历9个皇帝，做7个皇帝的老师，所以他是那真是标准的故事了，不是一个皇帝的故事，7个皇帝的故事啊，这么称他叫清凉故事啊。这个做注解底下这个字书，这个书也是非常的谦虚啊，非常谦虚。言书者，书主自谦呢，不言作也啊，不敢说著作，不敢。今天有很多人呢，出版的东西啊，著作，他做的。古人的时候很谦虚，不用这个字，用书，述而不作。述是什么呢？是叙述别人的，作是自己的。连孔老夫子都非常谦虚。孔老夫子自己说，他一生述而不作，他没有自己的东西，他所讲的都是古圣先贤的东西啊，没有自己的东西啊。那么清凉大师也是这个态度啊，就他做这部注解，这个注解里面所说的也都是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的东西，不是自己的。这是客气啊。那么在佛门里面，有所谓疏，有所谓论啊，论也是注解，疏也是注解啊。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不同呢？两个字确实有不同。论这个字的分量很重，就是我所注解的，任何人不能跟动， 就跟佛自己说的一样，不可以更改的。这个论有这个意思。